赐给他吃。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是重拾起初的爱心。
今日我哋信息嘅题目系重拾起初的爱心。
熟悉启示录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
熟悉启示录嘅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知道。
从第二章开始，
从第二章开始，
主吩咐约翰写了七封信给七间不同的教会。
主吩咐约翰写七封信俾七个唔同嘅教会。
以弗所教会是第一封，
以弗所书系第一封。
信中有一些肯定的话，
信里面有啲肯定嘅说话，
也有一些责备的话，
亦有一啲责备嘅说话。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
今日我哋嚟一齐嚟睇，
神借着这一封信，给了我们什么教导和提醒？
神喺呢封信里面俾我哋有啲咩教导，咩提醒？
我们先来看主的称赞。
我哋首先嚟睇主嘅称赞。
主说我知道，
主说我知道，
无论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主知道教会的情况，
主知道教会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主是与教会信徒同在的，
因为我们知道主和教会和众圣徒同在。
耶稣先称赞以弗所的信徒，
耶稣首先称赞以弗所的信徒，
他们劳碌忍耐的侍奉，
他们劳碌忍耐的侍奉，
他们也熟悉真理，能分辨错误的教导，
他们都熟悉真理，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
而且嫉恶如仇，
而且嫉恶如仇。
在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以弗所书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称为一个模范的教会呢？
以弗所嗰日嘅情况系咪可以称为模范嘅教会呢？
看上去好像很好，对不对？
睇落去似乎几好。
但是接下来在第四节，
接落嚟第四节，
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主的责备是什么？
主嘅责备系咩咧？
看下去，他的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佢责备就系你将起初嘅爱心离弃了。
看上去这么好的教会，耶稣的责备是不是有一点太个苛刻了？
睇落去咁好嘅教会，耶稣嘅责备系咪有啲嘅苛刻咧？
不是的，
唔系嘅。
我们看到保罗在哥伦多前书13章，他也指出，
我哋睇到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亦都指出，
爱比任何的恩赐、才干、行为、祭事都重要。
爱比其他一切嘅才干、恩赐、行为更重要。
因为如果缺少了爱，
因为缺乏爱，
什么言语都只是鸣的锣响的钹。
乜嘢嘅言语只系鸣的锣响的钹？
什么侍奉也算不得什么。
个侍奉亦都唔算得系乜嘢。
什么牺牲的行为也与他无益。
就算牺牲嘅行为，亦都对佢无益。
那么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
咁乜嘢系起初嘅爱心呢？
我们看下一章。起初的爱心就是主耶稣宣告的两条最大的诫命。
起初的爱心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的两条大命令。
第一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我们常常都听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我们都成日都听的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但是让我们来再回想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再来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意思。
尽心其实是指心灵和灵性上的爱。
尽心是指到心灵和灵性上的爱，
尽性是指情感感性上的爱，
尽性是指到情感上的爱，
尽意就是意志理性上的爱，
尽意就指到意志上理智上的爱，
尽力就是言语行动上行为上的爱，
尽力就指到言语和行为上的爱。
另外爱人如子包括了爱弟兄姐妹，
另外爱人如己亦都包括爱弟兄姊妹，
还有爱众人的心，
要有爱众人的心
所以起初的爱心是一种单纯的真诚的整全的爱，
所以起初的爱心是一个单纯的真诚的
整全的爱，
整全的爱
问题是很多时候
问题就是很多时候
基督徒在爱神爱人的事上不是完整
基督徒在爱神爱人这件事上不够完整
我们是以自己的喜好而行来爱
我们以自己的喜好来行来爱
比如说
例如
夏一香比如说有一些信徒他们是比较看重个人在心灵和情感上与神交通，
譬如有些信徒比较着重于心灵感情上的
与神交通，
与神交通
他们可能很喜欢敬拜唱诗歌，
可能他们很喜欢唱诗敬拜
很享受教会聚会的气氛，
很享受教会聚会的气氛
但是他们对教会以外的人和事就没有什么兴趣，
他们对教会以外的人和事就没什么兴趣了
所以他们的爱是不完整，
所以他们的爱是不完整
另外有一些信徒是比较理性，
另外有些信徒比较理性
他们很喜欢透过读经查经听到来表达爱神，
他们透过读经查经听到来表达爱神
因为他们很爱神的话，
因为他是爱神的说话
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愿意与人有交通，
但是他们可能不会太愿意跟其他人交通
也不太愿意来服侍弟兄姐妹，
都不是太愿意来服侍弟兄姊妹
所以他们也是他们的爱不完整，
所以他们的爱也都不完整
还有
还有
另外一些信徒他们是很努力的侍奉，
另外一些信徒很努力的侍奉
他们为教会的事工摆上了很多的精神时间，
为教会的事工摆上很多的精神和时间
这是他们表达可能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们可能是不太关心人，
但他们可能不会太关心人
忽略了与弟兄姐妹团契相交，
忽略了同弟兄姊妹之间的团契和相交
所以他们的爱也是不完整
所以他们的爱也都不完整，
把起初的爱离弃了，
将起初的爱离弃了
并不是指我们完全没有爱，
不是指到我们完全没有爱，
而是我们不再追求那一份完全的没有亏欠的爱，
也知道我们没有追求到那种完全的爱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
我们最爱的仍然是自己
对神已经没有一份很渴慕的心
对神已经缺乏了一种爱很渴慕的心
对人也缺乏了一种很真的热情 热忱
对人也都缺乏一种真心的热情
但神要我们的爱心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
神要我们的爱心不是随着我们自己而发
不是我们自己的性格，
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性格
喜好
喜好
取向来定义
或者我们的取向而定义，
而是要凭着他的心意而行，
而是凭着神的心意而行，
以他的爱来爱，
以神的爱来爱
否则主仍然会责备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如果唔系咁咧，神仍然会啊责备我哋，将起初嘅爱心离弃咗。
啊，那么我们要怎样重拾起初的爱呢？
咁我哋点样嚟重拾啊起初嘅爱心咧？
啊，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步骤。
啊，经文话俾我哋听有三个步骤。
啊，回想、回转啊，然后重新出发。
回想、回转、重新出发。
啊，如果是英文的话，刚好是三个 R 字头的英文字。
英文就有用三个 R 字头的字。
好，要啊、重拾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哋一个一个嚟睇。
啊，要重拾起初的爱心。
要重拾起初嘅爱心。
首先就是要回想。
首先要回想。
啊，就是回想你的初心。
回想你嘅初心。
啊，我相信大部分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说，
啊，对大部分基督徒嚟讲，
啊，刚信主的时候，
啱啱信耶稣嘅时候，
啊，心里是比较啊有多一些的爱的，
啊，心里面比较多一啲嘅爱，
啊，无论是对主啊，对彼此，
无论系对主或者彼此之间，
啊，或者是对啊其他的人啊的爱，就是很比较热情的。
或者对其他的人，他这种爱是比较热情的。
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
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
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感受神的爱？
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是怎样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对人的心态是如何的？
我们对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我们彼此又是怎样看对待的？
我们彼此怎样来对待？
另外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检视我们自己。
另外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检视我们自己。
究竟问题是出在哪里？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
所以就是经文说的，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
经文讲到我们在哪里坠落。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
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
首先保罗提到，
首先保罗提到
信徒蒙神的爱与恩典，
信徒蒙神的爱和恩典，
被拣选，
被拣选，
得儿子的名分，
得儿子的名分，
蒙救赎，各犯得以赦免，
蒙救赎，各犯得以赦免，
他们被重生得救，
他们被重生得救。
原来一个人爱主有多少？
原来一个人爱主有几多？
是取决于他对主牺牲的爱认识有多深。
系决定于佢对主嘅爱有牺牲，有能够有牺牲几多？
对主的这个牺牲的爱认识有多深？
对主牺牲嘅爱认识有几深？
一个人真正了解这一点的话。
一个人真系了解呢一点嘅话，
就是说他是亲身的体验，
呢个就系佢亲身嘅体验。
那么自然的，他就能爱主更深。
咁自然佢就能够爱主更深，
在一生的道路上，
喺一生嘅道路上，
就不致跌倒和迷失，
就唔会跌倒同埋迷失。
若我们不能也不愿爱主，
如果你唔能够亦都唔愿意爱主。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体会主的爱，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体会到主的爱。
对于什么是各个他的牺牲，
对于各个他的牺牲，
什么是加略山上的爱，
什么是加略山上的爱，
我们还是不懂，
我们仍然不知道。
我们所以从哪里坠落了？
我们在那里坠落。
我们是从哪里坠落了？
我们在哪里坠落？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是否忘了神所赐的丰富恩典、怜悯和大爱？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神所赐丰富恩典和怜悯和大爱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我们看下一段，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九节，
保罗为信徒祈求，
保罗为信徒祈求，
基督会因着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
基督因着他们的信
住在他们心里，
住喺佢哋心里面，
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叫佢哋爱心有根有基，
能够明白和知道主的爱，
能够明白同埋知道主嘅爱，
而且被这个爱所充满，
而且被呢个爱所充满。
以弗所的信徒本来他们是有爱的，
以弗所信徒原本系有爱嘅。
他们很努力的侍奉，
佢哋好努力嘅侍奉，
很热心的追求真理。
热心的追求真理
起初是很好的，
开始的时候是挺好
问题就是他们很忙
问题就是他们好
很忙
很忙
忙着去侍奉
忙着去侍奉
很忙的付出
忙着付出
却忘了藏在主里面
就忘记了要藏在主里
就忽略了让主的爱充满他们，
就忽略咗主嘅爱要充满佢哋
所以就越来越觉得辛苦了，
所以就越嚟越觉得辛苦
所以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所以离弃咗起初嘅爱心。
一方面是放弃了付出爱，
一方面系放弃咗对爱嘅付出
另一方面是放弃了领受神的爱。
另外一方面就是放弃了领受神的爱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的马大
大家都知道马大
马大是也是一个很努力服侍的人
马大是一个很努力服侍的人
但是福音书告诉我们他在很忙碌的时候他就最后是抱怨了
圣经告诉我们他很忙碌的时候最后他抱怨
这并不是说耶稣要我们做玛利亚
这里不是说耶稣要我们做玛利亚
是的我们要做玛利亚但是不是只是像玛利亚就是天天坐着听到不用服侍
不是只是好像玛利亚天每天坐在那里听到
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是指他始终有一个领受的态度
指到他始终有一个领受的态度
灯是需要有的
灯是需要有
我们为主发光是很好的
我们为主发光是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油光就会慢慢的熄灭
但是没有油光就会慢慢的熄灭
我们不离弃起初的爱
我们不离弃起初的爱
关键就是需要不断的领受神的爱
关键就是要不断领受神的爱
所以我们来问自己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坠落的地方
我们最后的
我们坠落的地方
的地方
是否是离了主忘了要常常在他里面领受他的爱
是不是离弃了主不记得了要留在他里面领受他的爱呢
再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二节还有十五十六节
以弗所书四章一至二节和十五十六节
保罗劝信徒
保罗劝信徒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肢体要连于元首基督
肢体要 连于元首基督
以爱相连
以爱相连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爱中建立自己
一个信徒蒙召
一个信徒蒙召
不单单是被召与主进入一个爱的关系
不是被单单被召进入与主的关系
也是进入一个与其他信徒彼此相爱的关系
也都是进入与其他信徒彼此相爱的关系
神先爱先白白的来爱我们
神首先白白的爱我们
叫我们在爱人的事上
叫我们在爱人这件事上
要常常以为亏欠
要时常以为亏欠
我们是欠了神的
我们是欠了神的
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不彼此相爱
就与蒙召的恩不相称
就与我们蒙召的恩不相称了
我们就不是主的门徒了
我们就不是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再来问自己，
所以我们要再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这个坠落的地方，
我们在哪里坠落呢？
是否忘了蒙召的恩？
是不是忘记了我们蒙召的恩呢？
我们忘了与弟兄姐妹其实是互为肢体，
是不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是互为肢体呢？
我们忘了要在爱中彼此的建立，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在爱里面彼此建立呢？
接着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
跟着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七节，
保罗说，
保罗说
应当纪念，
应当纪念
就是纪念从前的光景，
就是纪念以前的光景
那时候，那时候是与基督无关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是活在世上也没有指望，没有神，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但是如今呢，
但是如今
能够与神和好，
就能够与神和好
是，其实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
就是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
然后也借着人把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了信徒，
亦都藉着人将这个和平的福音传给信徒
所以保罗也在其他的书说，
所以保罗在其他的书上也都讲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们是白白的蒙恩蒙爱，
我们是白白的蒙恩和蒙爱
所以我们也是亏欠了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也都是欠上福音的债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不做见证，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不做见证，
我们不去爱世上的灵魂，
我们不去爱失丧的灵魂，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就有祸了
所以我们要问，
所以我们要问，
我们坠落的地方，
我们坠落的地方
是否就是因为忘了我们从前是与神无份，
是不是我们忘记了以前和神无份
如今其实是应该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呢？
现在是不是应该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呢？
再回想过去以后，
在回想过去之后
我们必须再回到现在，
我们一定要回来
重拾起初的爱心，
重拾起初的爱心，
第二个步骤就是悔改，
第二个步骤就是悔改
也就是回转的意思，
就是回转的意思，
在新约圣经里，
在新约圣经里面，
悔改这个字是由转变和心两个字造成的，
悔改这个字由转变和这个心这个字组成的
意思就是心意的改变，
意思是心意的改变
这是一个180度的改变，
这个是180度的改变，
悔改可以包括三点，
悔改可以包括三点
第一是知罪悔改，然后理智改变，
理智改变
知罪悔罪理智改变，
立志改变
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些人他们是知错但是却不肯认错，
有些人知错但是不肯认错
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是勇于认错却绝不改错改过，
另外有些人呢他勇于认错但是不肯改过
所以真正的悔改必须是在理性上情感上还有意志上都改变，
所以真正的悔改是要意志上情感上理性上的改变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用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来说明，
我们可以用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来说明
其实都很熟悉了，
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他变卖了家产
我们知道这个浪子变卖了他的家财
他就远离了家乡，
就远离家乡
结果他就把他的钱都花尽了，
结果他将他有所有的钱都花尽，
生活潦倒，
生活潦倒，
几乎活不下去了，
几乎不能够生存。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家，还有他的父亲。
到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想起他的家，他的爸爸。
他要回家。
他要回家。
我们来看他首先在十七节说。
我们看他十七节都说什么。
他醒悟过来。
他醒悟过来。
意思就是说他发现了自己把父亲交给他的钱任意的用光了。
他发觉他自己将父亲交给他的钱乱咁使晒。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咁嘅行为系唔啱嘅。
他自罪了。
佢知罪啦。
知道自己犯错了。
佢知道自己做错啦。
这是理性上的悔改。
呢个系理性上面嘅悔改。
然后在18、19节中，
然后18、19节里面，
我们看见这个浪子不只是自罪而已。
我哋睇到呢个浪子唔系净系知罪，
他更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父。
佢亦都意识到自己得罪咗神，得罪咗父。
他很深深的感到自己不配做父亲的儿子。
佢深深嘅觉得自己唔配做父亲嘅儿子。
很明显，这是比理性上的自罪。
好明显嘅，佢比理性上面知罪。
更深一步就是从心里面悔罪。
更深一步嘅，从心里面悔罪。
他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痛悔。
他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痛悔。
这就是情感上的悔改。
这个是情感上的悔改。
然而真正的悔改。
但是真正的悔改。
不只是停留在悔恨这个，就是懊悔这个情感当中的。
不是只是停留在悔恨这种情感的层面当中。
而是采取积极的行动。
也采取自己的行动，积极的行动。
从20、21节看到，
从20和21节我们可以看到。
于是他就浪子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于是浪子就起身就翻翻去他爸爸那里。
他见到父亲的面以后，
见了他爸爸面之后，
他放下他的面子。
他就放下他自己的面子。
开口向父亲道歉，
开口同佢爸爸道歉。
因此立志改变，表示一个人的决心。
立志改变系表示一个人嘅决心。
他不计一切的代价，
佢不惜一切嘅代价。
勇敢的采取行动，
勇敢嘅采取行动。
他要完全离开罪恶，
佢要完全嘅离开罪恶。
与罪恶一刀两断。
罪恶一刀两断。
主耶稣劝以弗所教会回想并悔改。
主耶稣劝以弗所教会回想并且悔改。
那我们呢？
咁我哋咧？
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光景里，
无论我哋喺咩情况底下，
让我们都很积极的、认真的面对。
让我哋积极嘅、认真嘅嚟面对。
有需要悔改的部分。
有需要悔改的部分，
就向神认罪，
就向神认罪，
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变，
按照神的心意改变。
不过我也很明白的，
我也很明白，
有时候我们是会反复的落入软弱的情况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反复的落入
软弱当中，
软弱当中。
有时候要常常面对自己的不足，
要时常面对自己的不足，
对所做的事悔改，
对所做的事悔改，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但是神从来没有叫我们靠自己来成圣，
但是神从来都没有叫我们靠自己来成圣，
他知道我们很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所以他是呼唤我们来亲近他。
所以佢佢盼望
我哋
亲近佢。
对，他是对呼唤我们来亲近他，向他
我哋嚟亲近佢，
向他祷告，
向佢祷告。
啊，神很愿意来帮助我们，
神好愿意嚟帮助我哋。
啊，让我们有能力来面对自己的软弱还有亏欠，
叫我哋有能力嚟面对我哋嘅软弱。
重拾起初的爱心的第三个步骤，
重拾起初爱心的第三个步骤，
是重新出发，
是重新出发，
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的事，
耶稣的意思是，
耶稣的意思是，
我们如果回想，当初是怎样表达爱，
我们回想当初怎样表达爱，
现在就重来一遍，
现在又重来一遍，
让起初的爱再开始回来，
叫起初的爱回来，
这就像好像一对老夫老妻，
这个就好像一对老夫老妻，
他们再次像恋人一样去约会，
再一次好像恋人一样的约会，
去做当初很热恋时候做的事，
就当初热恋那时候做的事，
慢慢的起初的爱就会回来了，
慢慢起初的爱就会回来，
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比喻啊，
当然这个的故事不是一个绝对的比喻。
好，那么信徒 重新出发要行什么，
咁信徒重新出发要做乜嘢咧？
那一些起初所行的事是最重要的。那些起初所行的事是重要的。
嗰啲起初所行嘅事系重要嘅。
我们想一想。
我哋谂下。
当初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
当初我哋决志信主嘅时候。
或者是说，或是说。当初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
或者当初主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
他叫我们行的是什么事？
他叫我们做的是什么？
很清楚，福音书说，
很清楚，福音书告诉我们，
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委身奉献自己的意思。
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委身奉献自己的意思。
今天有很多信徒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今天很多信徒失去起初的爱心，
是因为他们只参与教会的活动和服事。
因为他们只参与教会的活动和服事。
却没有真正的对主对弟兄姐妹的委身，
但是没有真正对主对弟兄姐妹的真正的委身。
参与与委身的分别是什么？
参与和委身的分别在哪里？
荧幕上这个图片很清楚的已经告诉我们，
荧幕上的图片很清楚告诉我们，
当中说你吃那个火腿煎鸡蛋的时候就会明白，
当你吃火腿煎蛋的时候就明白了，
下鸡蛋的母鸡是参与，
生蛋的母鸡是参与，
提供火腿的猪是委身，
提供火腿的猪是委身，
参与这个就是那个前参与者的态度是，
参与者的态度是，
当我觉得方便的时候，
当我觉得方便的时候，
当我觉得自己认为有时间和精力的时候，
当我觉得自己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
我就来参与一下教会的事，
我就来参加一下教会的事，
后者委身的人的态度是，
而后者委身的人的态度是，
因为神爱我，主耶稣为我牺牲，
因为神爱我，主耶稣为我牺牲，
所以我要以爱还爱，
所以我要以爱还爱，
不怕付出代价来回应神的大爱，
不怕付出代价来回应神的爱，
用主耶稣十字架的爱来爱其他的人，
用主耶稣十字架的爱来爱其他的人，
这就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二节说的，
就好似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一至二节讲的，
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当作馨香的供物献与神，
当然委身被十字架要付的代价是大的，
所以当然委身被十字架所付出的代价是大的，
我看那个图片很逗啊，那个猪它是没了一只脚，
所以那个图片是很有意思的，有那只猪没了一只脚，
代价很大啊，
代价是很大的，
爱神爱人真的不容易，
爱神爱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委身的话，
但如果我们不去委身的话，
不是这样去爱的话，我们要付的代价可能更大，
我们不去这样爱的话，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我们来看在主耶稣在第七节的宣告，
我们来看主耶稣在第七节里面的宣告，
他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要认真的听主的警告，
我们要认真的听
主有警告，
主有警告，
就是在第五节，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我们也来听主的应许，
我们也来听主的应许，
第七节下半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这里提到是两个选择，
这里提到两个选择，
两条路，
两条路，
所以我们可以选，
我们可以选，
如果我们已经走错了，
如果我们已经走错了，
跌倒了，
跌倒了，
迷失了，
迷失了，
或者是停滞不前了，
或者停滞不前，
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了，
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
没关系，我们回转，
没问题，我们回转，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回到正路上，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回来正路上面，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起初的爱心，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起初的爱心，
我们就能以爱三年活出召命，
我们就能够以爱三年活出召命，
这就是下一章，这就是教会今年的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但是我们必须有起初的爱心，才能把这个那个主题这个以爱三年活出召命，我们才能行出来。
我们必须重拾我们起初的爱心，才可以将以爱三年活出召命这个题目活出来。
是的，所以我们来要看这是今天你和我的光景吗？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今天你和我的情况呢？
我们要在主面前来审查，
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审查，
我们要问自己，
然后问一问自己，
我们是否愿意为了神爱神的缘故，
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爱神的缘故
委身侍奉，
委身侍奉，
持守真道，并且传扬福音，
持守真道并且传扬福音，
我们是否愿意彼此相爱，
我们是不是愿意彼此相爱，
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
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
我们信恩堂是否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信徒群体彼此相爱的见证，
我们信恩堂是不是失落了起初的爱心， 信徒群体是不是彼此相爱的见证？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听见圣灵的声音？
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听到圣灵的声音？
他向我们教会和个人所说的话，
他向我们教会或者个人所说的说话，
我们应当怎样回应？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这就是我们应当反思悔改。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反思和悔改。
并且要将生命更新的重要机会。
并且将生命更新的重要机会机遇。
但愿我们不要轻看主耶稣的责备。
但我们不要轻看主耶稣基督的责备。
免得我们无法成为见证主为主发光的灯台。
免得我们不能够成为见证主为主发光的灯台。
弟兄姐妹要回想主耶稣怎样爱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要回想主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
怎样为我们背十字架流血舍身。
怎样为我们背十字架流血舍身。
让我们从自我中心，从各样的冷漠当中回转。
让我们从我们的自我中心冷漠中间回转。
我们要重新出发。
我们要重新出发，
重新天天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主，
重新的每日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直到我们与主相见的一天，
直到我们与主相见的一日，
主他会对我们说，
主会对我们说，
良善忠心的仆人，
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你得胜了，
你得胜了，
来进入我父的乐园，
来进入我父的乐园里，
享受生命树的果子，
享受生命树的果子，
弟兄姐妹，我们来我们一同来，我们要重拾起初的爱心，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重拾起初的爱心，
我们以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以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恩典